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想神，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群体，乃至于对各族各民，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最美好的计划，就是要来向我们施恩祝福。我想“福”这个字，不但我们中国人、华人非常的熟悉，大概全世界都是每一个人非常渴望、非常熟悉的字眼。我们都盼望人生蒙福，我们盼望出行有出行的福，我们盼望人生里面你居家成家立业。但是福从何来？谁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福？首先，我们人类已经认识到，福一定是有一位超越我们的，比我们的能力，比我们的智慧，比我们的一切更伟大的存在，才能够把真正的福给我们。我们人类曾经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希望我们能够达成我们人生里面的福，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非常的努力，在过往的这个六七十年当中，我们觉得只要自力更生，只要靠我们的奋斗，只要靠我们的努力，好像我们就能够达成我们人生的盼望，达成我们人生的目标，达成我们人生的福分。但是事实上，相信各位在你过往的人生里面，你大概同意这一个事实，这个几乎是遥不可及，或者说最多它能够让你多一些钱财，让你房住大一点，让你开上比较好一点的车子，让你拿一本护照可以多走几个国家。但是这些真正可以算称为 blessing 或者福吗？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实福不只是在于外在的物质，乃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真的觉得幸福吗？我们真的觉得满足吗？我们真的觉得喜乐吗？我们真的会有和谐吗？我们真的家庭会有圆满吗？结果我们发现，真正的福实际上跟外在的非常少的关联，更多的是看见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族，再到所谓天下那种真正的和平、安宁、幸福、喜乐，是跟这些相关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也不得不最后承认，人要靠自己来所谓创造幸福。这个幸福只能够打上引号，因为他对幸福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达成他所要求的全部的意义，他最多只是非常可怜的让人能够暂时的稍微多一点物质的方便而已。而或者说，这些物质的方便其实也不尽然一定会带来正面的结果。比如手机，大家都同意，当人类发展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似乎它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负面的影响、负面的作用是越来越可怕的呈现在各位的眼前。我们都变成深受其害者，我们不再有真正能够自己把握的时间，我们不再能够享受外面蓝天白云的环境，我们不再满足于在青草、在草地上、在阳光下的奔跑，我们也不再于用心跟心之间的谈话。有人说这个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心跟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不再所谓有真正的真情。每个人忙于交流交谈的对象变成平面化，变成虚拟化，变成那一只冷冰冰的手机。所以其实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恩福呢？ 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要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这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都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蒙了许多的福。刚刚在圣餐当中，我们提到主的大爱向我们显明表达，然后主要我们在这个饼和杯中再次的思想他的同在，主也要我们等候来盼望将来他还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在后面。但是除此之外，神不只是单单要我们个人来蒙受他的恩典，神要我们成为他施恩祝福的管道，因为神的心里永远装着万人，或者叫万民。这两个字其实有时候英文翻译不太一样， All people 或者 All nation 其实是同一个词，就是上帝的眼中每一位只要是被称为人的都是他所造的，都是他所爱的，都是他定义要来拯救的。我想有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就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人说整本圣经，当我们看见到十一章人在巴别塔里面，人在顶撞不要神的当中，好像整个人类已经不再有希望的时候，就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那里就出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的这个跟我的电脑没有管道，所以我们要一个管道，要把那个 stick 从我们教会的电脑转移到我的电脑，这样我们就有管道。我们要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这时候我希望我的 PowerPoint 跟我的电脑有管道，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节圣经，这几节圣经好吗？在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同声来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是何等奇妙的上帝的一个应许。我们在这个应许里面很清楚看到神施恩祝福的一个心意，就是他从一个人开始，然后扩展到一个家，或者一个族，或者一个大家族，然后再透过这个家再扩散到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国家，因为 nation 我们知道也可以翻译成族，或者翻译成家，翻译成国。那么再从这个继续扩展到万民万族，这是上帝施恩祝福的一个心意。这是何等奇妙，他找一个人向他发出一个应许，向他发出一个呼召，你来跟从我，然后你跟从我，我对你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要赐福给你，我保护你，我看顾你，我眷顾你，别人想要害你，别人咒诅你，我来，我出面，从此以后你的生死祸福我负责。这就是他对亚伯拉罕说的，祝福你的我赐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意思就是从此我是你的神，我在乎你。就好像很多父母，当你生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不管他，你不但管他，而且你管得方方面面，你管得面面俱到，你的眼目随时在他的身上。我常常想到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在洛杉矶 喂养的那个教会哈，跟我们的 CCGM 是非常类似的。那么那个时候最后一排坐的，不是现在坐的成人哈，今天有好多位。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后面一排全部都是小孩，意思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租的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个场地跟这个也差不多啊，比这个稍微长一点、大一点。那么我们没有很多的房间，所以呢，基本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些的妈妈们就。这个后面一排都是婴儿车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婴孩比现在我们曼海姆团契的婴孩要更小一点，那时候很多都是还在襁褓当中的，还在婴儿车上的孩子，大概有起码有六七个、七八个这样。那么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合唱哈，就是婴儿有时候会此起彼伏，这个哼一声，那个呀一声，其实非常美，因为这样就提醒我们赶紧变成他们的样子哈。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其实也见不到神。所以呢，非常很和谐，而且他们常常就在突然间讲到讲到中间的时候，他们哼一声，好像阿门一下，提醒我们，我们对神的道要有回应。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常常注意到，任何一个孩子稍微有一点动静，听在我这个站在前面讲到的人耳朵里没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一方面近视也看不太清楚，另外一方面耳虽然那时候人不老，不过耳有一点问题哈。那好像总而言之，这些婴儿车里面的孩子所发的声音，只有谁听得最清楚？我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一定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姐妹，她突然间就对那个声音有很强烈的反应，然后她就跑过去安慰一下，抚慰一下，真的非常奇妙。其他的当妈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有一个特别的，他会听见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好像这个孩子的声音是他最熟悉的，可能这个声音在他的腹中，在他的怀中的时候已经太熟悉。我就想到上帝同样告诉我们，当我们跟从他，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他不会不管我们，任何我们的风吹草动他都知道。这位上帝是这样的奇妙，他说妇人都还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儿。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大概以前我们觉得不太可能发生，怎么有可能？我告诉你，大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妈妈，其实是经常会发生的。有时候你跑到一个超市，你觉得一下冲进去就忘记。最近有个妈妈太厉害了，她把小孩放在车顶，然后也忘了，然后开了车门，竟然给他开了20分钟，还好那个小孩没有从车顶摔下来。你知道他开的速度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就这样的速度狂奔了20分钟，后面很多车看到按喇叭也好什么呀，他很烦了，奇怪你这人干嘛？总算最后想起来停下来，已经过了20分钟。当然现在这个妈妈的驾照已经被吊销，因为这是非常非常严重。虽然她有百般的解释，她说你把我驾照吊销我怎么办呢？因为她有一共有6个小孩，那么这个6个小孩她也是接受嘛，当然也能够体会这种当妈的辛苦。但是竟然小孩在车顶被她带着就开了20分钟，以时速100公里以上，忘记吗？真的忘记，她说我真的忘记了。其实妇人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是真的会发生的，但是神说我断不会忘记你。就算会有忘记孩子的妈，但是神说我不会忘记你，你好像我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换句话说，神他没有忘记你，我每一位不会忘记。何等感恩，他定义要赐福我们，而且要让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好像我们谈来谈去，我们希望建立教会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壮也好，实际上都是围绕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个人要成为 神神祝福的管道，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族群，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盼望我们是更强壮的，以及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把神的施恩祝福能够流出去，成为更多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得到上帝这个救恩的福分。所以在这段圣经，我们也同样看见神施恩祝福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他对人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叫做离开。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对不起，这个王呢，稍微漏掉一点，旁边应该还有个边旁。那么往神所指示的地去，离开。我是昨天晚上真的离开我的本地本族夫家，昨天从上海飞过来，昨天晚上到这里，一边在飞机上想今天要讲的这个讲章，一边就突然间读到这个经文。但是这里讲的本地本族夫家，事实上并不是指我们所谓 physical 的，指物理上的、地理上的本地本族夫家。这里讲的本地本族夫家很清楚，你我都了解，无论是亚伯拉罕以前的乌尔，其实神对他呼召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老家，他原来的老家叫做乌尔，那时候他已经跟着他的爸爸出了乌尔，到了哈兰，他已经是一个移民了，离开乌尔老家到了哈兰。好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可能真的你在到德国以前，可能你在中国，你待的地方已经不是你的出生地，已经不能够真正意义上说你的祖籍，可能你是去了北上广，或者是有人到现在的话说真的跑来跑去，反正北京、上海、深圳、珠海、西藏、青海，到最后呢就漂洋过海。所以可能你在漂洋过海之前，你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方，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这里的亚伯拉罕，这里的亚伯兰，就是后来神给他改个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加到后面那个汉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做多国的父。意思就是神说我的心很大，我是要万民 all nation， 所以我找你，你不要以为只是你一个人，你要做多国的 father。这个 father 我们都知道是信心之父，是跟从神的一个典范。那么当神有这样一个呼召离开，为什么？你我都很清楚，因为过去的我们能够吗？我们过去自己要福可以，要我们让别人得福门儿都没有，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有时候，我这次在中国的时候跟几个弟兄们讨论哈，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过去的我们还有所谓自我，现在啊其实连自我都没有了，因为自我里面还包含什么呢？包含可能是老婆孩子啊，或者配偶啊等等，就这些还含在里面，有时候也把父母包含进去，就是所谓直系的哈，自家人嘛。他说现在人冷酷到一个程度，现在已经不再是所谓自我，现在就赤裸裸的叫本我，意思就只有我一个爱。如果你有机会看一看最新这一期的这个 Times 啊，很有意思。这个我刚好在飞机上拿到这一本 Times， 就是美国的时代杂志啊。Times 这个词呢是四个字 T-I-M-E， 结果呢这一期的 Times 其实是蛮有意思。有一个人手里把那个 T 抓在手里没有了，上面就剩 I 跟 me， 就是我。因为这两个词其实英文里面差不多， I 是这个第一个人称，那么 me 呢第三个第四个都可以用。那英文比德文稍微容易一点，德文可能一二三四，那英文基本上大概常常用来用去，三跟四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格，第二个也不是常用。那么time 这个词把 t 拿掉，就剩了 I 跟 me， 这是非常准确形象的描述这个时代，就是我，除我之外别无他人，管他可能是 曾经的结发妻子，或者是自己的最亲近的人，都无所谓，只在乎我。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正在这条路上狂奔，所以上帝的呼召就对亚伯拉罕说，现在你离开你的这一个你已经习惯了，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离开，走一条我指示你的路。那么神祝福的第一个要诀，就是他向你我每一个人发出一个呼召。如果你以为信仰说上帝啊，我地上我过去习惯了，你不要改，我已经习惯了。那么现在我听说你还有更好的要给我，你还有其他给我，可以拿来上帝。如果你对基督的信仰存这样的一个期待，可能你会失望，因为基督信仰首先对你对我的一个要求就是离开，必须从我们过去已经习惯的所有的这一切当中离开。我想到我自己两次呼召，无论是离开德国的呼召，或者是回到德国的呼召，其实都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离开是一次次的提醒，离开27年以前，离开就是那段经文，那是很奇怪。这个牧师讲道也是这段经文，我们小组讨论也是这段经文，我自己灵修也是这段经文。这两个字离开好像放大一样，离开真的有点舍不得。那时候觉得好像，其实我也已经有德国那时候的长期居留，那么好像也都蛮稳定，好像也都蛮熟悉的，但是离开。那么27年以后再一次还是这句话，你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20多年下来，你已经把美国当作你的舒适区，你已经觉得如鱼得水了，你已经觉得很多人脉了，你已经觉得什么都熟悉习惯了，离开。神要离开其实不是害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去受苦，不是。你从后面就知道神要等不及要来祝福我们，要来赐福给我们，要来让他最美的心意来在我们身上达成。所以不但有离开，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变的应许，就是祝福。这个应许也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跟这一个人立了一个约。我们都知道地上的约常常失毁哈，这个中岛条约啦，什么这个约那个约啦，毁了。最近这个我们的邻居哈，这个小胖哈，就是三胖或者叫，那么他跟那个大胖啊，就是美国那个两个谈，就在河内啊那个地方谈了一言不合，一拍桌子，然后就走了，立马走，啊约也没了啊，也谈不成。哎，有时候就算人间签的约，那说毁就毁，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真的连最好的青梅竹马啦，什么同窗之谊啦，都是那种友谊的船说翻就翻。那么但是神跟我们立的约，他不是一个毁约的神，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那里这个约，如果你总括两个字，就叫做赐福。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要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个真正的福是什么福呢？就是人跟上帝关系的恢复，叫人与神和好，这是太大太大的福分。我相信各位在人生里面，在生活里面，你一定会同意，其实人生有个很大的痛苦，就是关系出了问题。无论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或者你在亲子的关系里面，就是你跟你的孩子，或者你跟你的父母，当这些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同工之间有一点嫌隙，如果这种关系一受破坏，你会发现你其实你内心好像真的是很痛苦，好像常常一个石头搁在你的心上一样。其实我们忘记了，所有关系我们在前面过去的讲道里面也提过，最大的福音就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了，能够恢复了。这里用祝坛来表示，过去亚伯拉罕也不是不懂这些，因为在乌尔的时候也有这种坛，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拜的假神，但是人跟神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关联，而只有在信仰里面那个坛建起来，代表什么？代表人跟神开始有了交通，人跟神可以开始有了说话的机会，你说话他在听，你向他求告，他知道，他了解，从此那个关系的恢复。那么所有这一切祝福的终极目的是在哪里呢？是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神儿女的位分，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进入生命，这是最大最大的福。其实大家都同意，无论你物质有多发达，无论你国家有多强大，无论你的所谓两会开得有多么的辉煌成功，所有这一切如果最后告诉你说死亡画一个句号啥都没有，你突然间如果从死亡的角度再反推，你难道不会觉得其实人生很荒唐，你不觉得吗？如果人没有办法胜过死亡，那么真的其实人生比什么都荒唐。难怪有时候你看着天空，你会羡慕一只飞鸟，因为你觉得至少它可以自由自在这样的翱翔，不像我们在地上这样的痛苦，好像我们这个思虑愁烦啊，这种心头的重担啊。其实谁都知道，所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千万不要去羡慕，哇，某些人好像很顺啊，某些家好像外表很光鲜啊，啊，某某好像职场也好，仕途也好，好像很顺利啊。我告诉你，其实打开一看，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有他说不出的苦，但是非常感恩，基督信仰带来的就是对死亡的彻底的粉碎。因为只有基督信仰里面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死里复活的主，他的死里复活就宣告死亡的权势被彻底的粉碎。我们在前面一堂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过对生命的思考，生命在上帝眼中是三个部分 Zoe， 然后呢 Psyche， 然后呢 Bios。这是上一堂我在讲的信息里面提过，而最可怕的死亡是让灵魂极大的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所以主耶稣要说，你若站在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肉体，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够用什么来换肉体呢？人没有办法换，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换，他牺牲自己却换回我们的手背又活过来，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是上帝施恩祝福的一个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试想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听见这个呼召，也愿意往这个方向走的人，我们怎么来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管道呢？成为你婚姻里面配偶的管道，成为你家庭里面你儿女你父母的管道，成为你在职场你在学校你在生活的环境当中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邻舍的祝福的管道呢？或者你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或者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你怎么来成为这样一个管道呢？我想有一段的圣经，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让大家看见，里面有四个字，我觉得或者说这四颗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是鉴察内心的，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而当我们这样的心在神的面前调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他施恩祝福的管道。这段圣经是保罗对他的一个属灵的后辈 提摩太所写的，当然是对每一位今天我们站在属灵的地位，我们都是使徒保罗的后代，当然对路加尤其如此。大家都知道路加跟保罗的关系，是他出门我帮他提皮箱的那一个，就是他的宣教的同工。当然过了2000年，我没有花任何版权就把那个名字拿过来。竟然有一次被有一个人问说，路加看你年纪不算太大，你竟然还写了一本书放在圣经里面，让我哭笑不得。当然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也不晓得圣经到底讲什么，他一看有一本路加福音，他以为是我写的。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出来，他信主以后真的是开始在这四个方面或者这四样的心当中开始来成长。保罗首先感恩，他说我感谢主给我力量，我感谢他派我服侍，因为他以我有什么忠心。所以第一个心就是叫做忠心。那么第二方面他说，主的恩典这样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什么信心、爱心。所以第二样叫信心，第三样叫爱心。那么接下来他谈到主的恩典是怎么样救他的，特别救他这个罪人，因为罪魁就是罪人里面的老大，我是这个罪魁祸首。那显然过去忠心也好、信心也好、爱心也好，是跟他没有关系，他也不屑于这些的。我想这些大家都了解，就像世界上这些，你问周永康，你问薄熙来，简称康熙，你问他们，他们怎么会跟你提什么忠心啊、信心啊、爱心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是世界上的人不提的，也觉得这种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保罗要说，这个救恩救我，因为他的怜悯，因为耶稣基督的忍耐，因为他要用我来给后面所有的人做榜样。所以他不但是看见我的忠心，给我有信心和爱心，然后提到最后他又提到一个什么无愧的良心。我想今天我就特别从这四颗心，其实不是四颗心，是一颗心，不过一颗心的这四个方面的表达，来看看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祝福流通的管道，神定义要祝福万民的管道。我觉得一个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把福音传到，他说我已经差不多传遍了，因为当时他在地中海那一带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环着那个地中海走，真的与他当时的世界的对世界的认知差不多已经传完。那这样一个过去他自己说的，我是俯慢神的，我是亏负人的，我是罪人里面的罪魁，坏到极处的，怎么会跟这四样连上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是因为这个福音改变了他，所以他深深明白自己得了何等大的福。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但是同时他也深深地知道神的心意和法则，就是要使用他来成为众人万人的祝福。所以其实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再读到第二章，你发现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神给万人得救。然后他说基督做了万人的赎价，第四个万人就是我要做万人的传道。他说我不但是为犹太人，神让我做外邦人的师父，要来传这荣耀的福音，为万民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基督做万人的赎价，我们要做万民的传道。我想这四个万人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我们心的这四个方面发生出去。一个没有忠心的人，你怎么可能想象他一天到晚在祷告呢？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怎么可能相信神愿意所有的人，连包括那些他眼中看不顺眼的人，神都要他们得救？如果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他怎么会纪念主那舍命成为我们赎价呢？当然良心是知道人个内心的审查， 这是保罗用的非常多的，他每次提到说，我可以在我的良心面前来向你们见证，我是怎样把神的道传给你们。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刚刚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来看一下他的在这四样心方面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亚伯拉罕好像单单只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他的信心，其实一个属神的人断然不会只有这一样，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实的。亚伯拉罕不但是被称为信心之父，其实亚伯拉罕你发现他在忠心方面是表达的非常彻底。什么叫做忠心呢？就是当神吩咐了他就马上做，当神叫他说你要离开哈兰出来往我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就照着他的吩咐去行。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坦白说真的七十多岁，虽然那时候人可能个别的有的活得比较长，像亚伯拉罕活到175岁，显然你就发现很奇妙，因为他75岁出来，后面神给他100年，但是毕竟那样是一个比较少的个案，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到了70多岁，好像保罗说的，其实当这个若是强壮最多也到80，那么他已经到了75，也是相当年老体迈，但是他就马上照他的吩咐。这里不是指信心的问题啊，当然跟信心有关，但是他听见神的吩咐他就去行，这个叫做吩咐，而且不止一次。接下来他就搬了帐篷到希伯伦麦利橡树那里居住。搬家，你虽然说现在这个当时人好像搬家比较容易，其实也不太容易，因为虽然是游牧民族，他们那时候帐篷一拔就可以走，但是毕竟因为亚伯拉罕是有家有眷，有许多的牛羊牲口，其实大家都知道牛羊牲口有时候你如果好不容易找到一片草场，那么你就在那儿安营扎寨，那基本上你有一段时间不走了，结果你发现每一次神叫他搬他马上就搬了。不像我们这次要搬家啊，拖拖拉拉，这个心里还常常想最好不要搬啊。当然我们不要搬也是有点原因，就希望那小夫妻又和好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轻松一点，不用搬家。搬个家真不容易啊，亚伯拉罕他就搬了帐篷就去了。那么这里当神说你现在这个你家里面吵得一塌糊涂，那个这个夏甲跟撒拉就吵起来，那么亚伯拉罕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这样你把这个夏甲跟他的孩子从你家离开，因为我的应许是要从撒拉那里给你。那里马上的时候他就清早起来了，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啊、因为毕竟你就算夏甲、哦、这个 是不算正房，那么毕竟来说以实玛利是他亲生骨肉，他就清早起来，那么又出现清早起来，这次更厉害，就把他的儿子以撒也献上去了，这个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经文。又出现这个词，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什么叫做忠心啊？圣经里面对这个有解释，就是仆人怎么看着主人，神说你们就照样看着我。所求于仆人的，或者所求于管家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4章所求于管家的。其实这个词呢，管家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好像还不错 manager 经理，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管家基本上就是指 servant， 就是指仆人。神对每一个做他仆人的所求他的只有一样。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奇怪，不是因信称义吗？好像信心很重要，应该要信心。你发现多少时候忠心都是摆在最前面，所以我有时候把它叫做第一要求，忠心，忠心。很感恩神在我们团契里面，大家一定会注意是哪些同工会很被大家所尊敬所认可， 你基本上会发现，其实在任何教会都是这样，它只有一个品格，就是忠心。我想其实很感恩，忠心是神对于做他器皿的一个唯或者说唯一的要求。我们都知道两千两、五千两、一千两那个比喻，其实那个比喻要讲什么？神说就是谁是那个忠心的人，你忠忠心心的照着我的吩咐，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就起来，清早起来，就代表你的忠心。当然忠心不单单是亚伯拉罕，其实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所有，我这里只列出旧约的，新约里面更不用提了，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其实每一个属神之人的特点，我发现就是忠心。亚伯拉罕刚刚提过，那么摩西呢，特别在民数记提他忠敬忠，就是 faithful， 就非常的忠心在神所托付他的事上。那撒母耳在特别神当时拣选他，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啊，忠忠心心，他就每一天就侍立在神面前。那个场景很可爱的，因为他妈妈叫哈拿，哈拿呢这个祷告了半天求来这个孩子，他妈妈说话算话，他当时说，上帝，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我就献给你。果然怀孕生了撒母耳，他妈妈就把撒母耳送到殿里面去。那你知道一个小孩在殿里面通常就很好玩啊，哇殿啊，而且好吃的东西很多，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当祭司，哇他们大块吃肉啊，这个因为很多人要去献祭，尤其献燔祭都最好的牛啊羊啊，那他们管他生的熟的捞来就吃了，这个人家不给啊还打人家啊，这个是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撒母耳圣经描述他是怎么样的，他就穿一个袍子，这个袍子是每年他妈给他做一件，按照他，因为这个孩子一点点在成长，每年给他换一件，他就有模有样，像不像样，穿一个小袍子就站在那儿。其实他那个时候，你说他还没有什么名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祭司，反正，但是这件事上就看出什么，撒母耳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所以撒母耳记第二章就特别提到撒母耳这个品质，就是他是一个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忠心对撒母耳来讲是什么？就是他不避讳，神给我什么话我就传什么话，无论面对的是君王，无论面对的是杀身之祸，这是神对每一个先知的要求，就是你要忠心，你做我忠忠心心的一个传达者，你不要打折扣，你不要把里面偷工减料，你不要把里面假传圣旨，你不要传那些我没有说的话。那么大卫特点，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特别提到，别人对他说，别人对扫罗说，有谁在你那里像大卫那样的忠心？大卫其实受很多冤屈啊，这个无缘无故的，他粉丝比扫罗稍微多一点，其实也不能怪他，所以现在不要随便做粉丝啊，做什么冰冰的粉丝，其实你让冰冰也倒霉。那个时候人家就很多粉丝啊，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哦，大卫杀死万万了，大卫你太厉害，结果就惨了，听在扫罗耳朵里那多不舒服啊，岂有此理，我一国之君，他不过是一个旁边替我拿兵器的，替我弹弹琴的，这个连个人大委员长都算不上啊，连个副总理级别最多，那么现在你们说他更厉害，这叫功高震主，还了得。结果呢，扫罗就不开心，从此处心积虑就要除掉大卫，一次两次三次多少次，大卫在流离困苦里面多少次，其实大卫可以拔刀就把扫罗杀了，但是大卫为什么没有做忠心？因为他知道上帝啊，你一手高立的君王，我怎么能够动手呢？其实圣经提到像但以理特别用这个词，但以理书第六章说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那时候他已经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个总督里面他做最大的，忠心，忠心办事。我想其实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说，当我们说我们希望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活里面来运用的时候，我们看到忠心是神所要的。我们在家庭里面 在婚姻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因为这个时代人太容易三心二意，人太容易见异思迁，感情上的专一不但是我们敬拜神对神我们感情的专一，求神保守我们，好像约伯说的，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最近这次回国内，虽然主要的时间在看医生，但中间也有些机会有一点服侍哈。有个家庭，那个他们结婚才三年，那个弟兄跑来已经走不下去，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说，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为什么结婚三年，孩子很小很可爱哦，这个一岁多，当时那个名字其实还是他们要我帮他们取的。非常可爱，叫做浩恩啊。这个，我说真的，神的恩典很浩大在你们身上。那么结果呢？他说走不下。我问他说，詹姆斯，我发现啊，我太太其实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啊。这句话大概很多男人一到婚姻出问题，大概都会用这句话。好像我左看右看，我太太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我说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那如果这样，你太太绝对可以说你绝对不是她理想当中的丈夫。很多时候这个叫做我们给自己的行为找很多的借口，都是别人的错。神要我们忠心，你在婚姻里面你就忠心的做你的丈夫，做你的妻子，责任上的承担。神把我们放在家庭也好，放在关系里面也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承担我们当尽的本分。这是但以理也好，大卫也好，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某一个位分上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承担他的责任，遵主的命，不打折扣。好像撒母耳一样，好像以利亚也好，耶利米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些先知，他们要为了传达主的命令，常常是被下到监狱里面，冒着杀身之祸。好像保罗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无论你们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保罗说真的，只要神告诉我的我都告诉你们。但是忠心，其实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对摩西有一个评价，为人极其谦卑，为人极其谦卑，一个忠心的，因为摩西太知道上帝啊，如果不是你找我，我是谁？我不过是一个放羊的，不能叫娃，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四十几岁。那么放羊的，我现在人话都不会讲，我只会讲羊话，因为四十年下来，真的他说我捉口笨舌，要讲口齿厉害，他哥亚伦比他厉害，他姐姐米利安都比他厉害。结果呢，后来果然这两个就有点不开心哦，看上帝怎么老跟摩西说话。他们两个就一商量说，岂有此理，我们不也先知吗？上帝难道单单跟他说话吗？结果呢，人动的心思意念上帝就知道，上帝就把他们三个叫过来，叫出来以后特别叫亚伦跟米利安过来。上帝说，是的，你们是当先知，我有时候会有话给你们，但是摩西跟你们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在我全家敬忠，就提到那个 faithfulness， 摩西的敬忠，这个忠心是从哪里来的？是前面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哇，我想这个定论上帝下的结论嘛。所以你今天如果我跟大家好像讲过，我认识一个这个也是上海出来的牧师哈，叫姓唐，他在圣地亚哥牧会，结果呢，他教会有个弟兄，真的就是别的都还不错了，但是就是大家一看就觉得很骄傲，因为他也很有才干，公司里面又当经理啊什么的，总而言之呢，世界上成就也不小，教会也蛮热心的。那么但是说话常常伤别人啊，反正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后来大家就跟他提，那么牧师有一次找他来谈话，那么就跟他说，弟兄啊，你别的大家真的都一致反应啊，都说你太骄傲了，你真的要在神面前省察。那么他后来一看唐牧师跟他讲了，所以呢他说好了，我回去祷告了，我去省察。过三个月他回来 主动找牧师，他说唐牧师我跟你聊一下，经过三个月我在神面前反复省察祷告读经灵修，我现在真的看来看去整个教会没有人比我更谦卑。结果他们说话一听，弟兄啊，我要继续为你祷告啊！你敢讲这样的话，显然你就离谦卑还相当远了。上帝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最谦卑的，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当一个人越认识自己的有限，当一个人越知道感恩，当一个人不是那种心是很柔软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心已经换了，过去我们是实心，真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比较刚硬的，但神给我们换了肉心，同时更加明白我们是管家。我想管家，如果你在公司在职场你做 manager， 你就知道你不是 CEO， 你不是老板，你不过是 manager，你应该是向你的 CEO 负责。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有一个就蹭那个阿里巴巴的热点，可能你们看到那个，他这个又跟马云拍照啦，哎呦，我是高官啦，美女高官啦，这种是一套，其实他有点小算盘，为他自己的那个产品打广告，结果被人家揭出来，其实也不能叫高官哈。有个高官说，其实像你这种在阿里巴巴大概没有一千也有一万，自认高官那也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其实很多时候真正的忠心是明白自己的位分，用白话一点讲就是知道我们的几斤几两。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服侍。有一句话好， 我觉得蛮感动，这次在跟一些组内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有个姐妹讲，她无意间讲出这句话来，突然间就很深的扎我的心。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她说，其实让我们自己变得可爱，我们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何等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我们希望是一个爱的家，希望是一个可爱的家，希望是一个和睦的家，希望是一个彼此柔软相待的家。是从哪里做起？是要求这个人改变，那个人改变，这个人变相，那个人变相。那天分享说，那个姐妹突然说，其实让自己变得可爱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可爱绝对不是去买一大堆的 Chanel 啊，或者是天天涂脂抹粉啊，到韩国去整容啊、拉皮啊，绝对不是刘晓庆的这种办法。可爱就是当我们越在上帝的面前，越被他的话充满，越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走向可爱啊。所以我们谈到忠心，然后我们看见信心，这个其实我们已经不用多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怎样在75岁离开，他是怎样一路的借着信心来跟随，他怎样把以撒献上，他怎样最后让神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来成全。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的这样来说，信心就是得到神施恩祝福，也成为别人得福的一个秘诀。这两句话我记得在专门有一堂讲信心的时候也跟大伙提过，这是司布真讲的，他说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地上。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好吗？来，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信心把天堂带到地上。真的，这是多少神的仆人的亲身的体会。我们都知道这个穆勒他办了个孤儿院，凭什么？就是信心啊。这个孤儿院到后来1000多孩子，他从来没有跑到处去跟人家募款啊，哎，这个你们捐点钱啊，我办孤儿院啊，没有啊，就是借着信心的祷告。很奇妙，太感人了，神竟然 养活这一千多个孩子。那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爱心，亚伯拉罕的爱心，他以前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出来的时候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当然有可能他也打算罗德将来可能成为他的孩子，不过显然这个罗德的个性也好，品格也好，跟他是非常不一样。他对罗德非常照顾，一直带在身边，到后来去了一趟埃及，后来呢这个埃及法老就送了很多礼物，那当然这个罗德他也分了同样给罗德，哪里想到十三章就告诉我们，罗德这些帐篷啊牛啊羊很多，就跟亚伯拉罕吵起来，底下人就吵起来，因为那个草场不够分。那亚伯拉罕不是说，哎，你别忘恩负义啊，当初是我带你来到意大利，带你来到德国。最近真的有一个人，其实三十年前我在柏林的时候，那么这个跟他认识啊。最近他家里发生一些变故，亲人过世，他很难过。那老两口怎么办呢？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他另外一个亲戚，其实当时那个另外的亲戚那个时候也帮忙写 paper 啊，帮忙跑外管局啊，总而言之那个亲戚来了。那这个亲戚就现在人家有需要，那么亲戚就他说你不要搬过来啊，你不要，他有点想要搬到他亲戚那边去啊。中国其实现在大概失独的，就失去独生子女的，据说有人告诉我有2000万，这个数字我没有查过，不过肯定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这就想到失独的，就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真的其实不但是那种心灵上的痛苦，而且还有很现实的生活上的难处。那将来年老体弱怎么办呢？谁来照顾呢？那么他们现在遇到一个困难，就是那个老先生那个很严重的疾病要去看医生，那么看医生呢，旁边没有人啊。那找到我的时候，我说那去教会啊。真的，我说这个世界上你一定以后会明白，唯一真正不图报的愿意帮助的只有在教会里。但是你去教会千万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入门，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三十年前已经跟他传过福音，而且很忙啊，要开店啊，哪有时间啊。前不久他的一个纠结就是，张牧师啊，我们家以前都信佛的，那现在信了耶稣会不会好像两个打架啊，这个。哎呀，我说你信佛信那么多年，你自己都看到那个佛都是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跟佛的关系其实非常功利的关系。那也为他祷告，感谢主，现在柏林教会真的很多弟兄姊妹愿意伸出手去帮他。我想很多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不是说罗德啊，我现在过去带你身边啊，那多少讲你继承我的家产，而且我们老两口将来你帮忙，你现在跟我吵架。他跟罗德说，不要吵，我们是骨肉，我们是情人，你随便选，你往东我往西，你看着别好你拿去。这个叫什么真的爱心啊。其实真的罗德一走，你知道对亚伯拉罕来说，那时候他还没有以斯玛利，还没有以撒，什么都没有，底下都没有一个已经这个70-80岁的人啊，那怎么办？真正的爱心常常是在利害相关的时候显出来。如果你的人生一帆风顺，你谈爱心，你爱我，我爱你，谈什么爱心，反正都这样。所以圣经上说，如果这样，那世界上人讲的爱比你们可能讲的都多。真正的爱心一定在关键的时候，跟你的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他以退让为先。他爱罗德嘛，真的爱罗德，结果后来罗德出事了，他自己搬到索多玛去了，结果呢打仗啊，索多玛就失败了，打败他就被掳去了。你怎么打得过他？5个王联合起来都打不过那10个王。结果亚伯拉罕一听啊，就带着家里面318个他的这个家丁就追上去了。那你说他连夜追赶，自己的命都不要了，要干嘛？救罗德。这个叫做真爱啊。他不是说罗德啊，你看啊，真是报应来了，报应来了，活该啊。 哎，叫你跟着我你不跟，还跟我吵架，现在你搬家正好让你去受点苦。这种话我真的听到，有时候我到意大利去，大家都知道这个，说那边有，其实沾亲带故的蛮多的，真的有的就忘恩负义啊，当年把他从温州也好，青田也好，好不容易带出来啊，到现在一转头翻脸比翻书都快，真的。那么常常有时候人在血气里面就会很生气，岂有此理啊！这个，但是他舍身相救。那你知道有一次亚伯拉罕在帐篷里面，结果呢来三个客人，当然其实都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当时也不知道，他马上就跟太太商量，然后就用饼啊面啊做起来招待啊，他们要走了，哎，你千万不要走啊，经过我这里起，怎么可以先吃点东西先恢复点力气然后你们再走，招待远客，而且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讲到这里我真的很感动啊，我看到我们的长老跟师母，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已经是将近80的高龄的人，我几次看那个何老师在那个 T3 的厨房里面做那些饭食，哎呀，有时候真的心想多辛苦啊，这里大家都知道其实买食材也不是太容易，他们真的常常的水啊从下面提上来，跑到 Penny 也好，跑到 RD 也好，跑到那个亚超啦什么俄超啦去买那些东西回来，一下子可能我们在那边聚一个会可能就不见了，但是还不在于这些食材，在于整个过程里面从来无怨无悔。我想这些榜样好，何老师、丁老师或者范老师、钱老师，我相信各位都是耳濡目染，那当然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同工们也是这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就是爱心，什么叫做爱心？不是在语言上舌头上，是真正的那种尽心尽力，就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有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多玛一共求了几次啊？还记得吗？啊，因为后来那个发现那三个客人，他们说这个，既然亚伯拉罕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有事瞒着他呢？那么我们其实是有受命啊，谁要我们？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罪恶滔天，我们是要去这个灭城。结果亚伯拉罕一听就不干了，亚伯拉罕就跟着他们走了，就跟他们商量啊，如果那个城有50个人，你们怎么样呢？现在有没有人知道亚伯拉罕一共求了几次啊？求了几次啊？他至少求了6次，从50求到45，到40，到30，到20，到10，结果索多玛连10亿人都没有。其实索多玛出来一共只有5个人，当时出来6个人，这个结果呢，这个不是6个人，一共才4个人。就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带着2个女儿。其实我们看见真的这个城啊，实际上他太太结果呢还放不下，他一回头就变得严肃，就剩三个呢，结果他2个女儿也看上去也不像是太这个神眼中的艺人。总而言之，真的如果不是亚伯拉罕这样求啊，真的可能连罗德都逃不出来，因为罗德自取灭亡嘛，他自己选的那个索多玛越搬越近，就搬到索多玛去了。我想这个当中都看出亚伯拉罕的爱心。好，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亚伯拉罕有信心吗？有信心，但是请你注意亚伯拉罕有没有行为，绝对有行为。他的行为表达在他的忠心，他的行为表达在他的爱心，那么还表达在什么呢？表达在他的良心。良心这个词是很特别的，圣经里面用的，旧约也用，新约用的更多。这个词到底讲什么？这个词是讲我们每一个人，你真的在神面前所谓 你很诚实的来自我的省察。如果你是忠心，真的有的人就很忠心啊，有的甚至可以叫他愚忠啊，就管他黑白，反正我你老大，我跟着你好啊，我死命都保护你，我死命都听你，反正你管你错的对的，我都那个，你也可以说他叫很忠心。可能很多当权者啊、君王啊，就最喜欢这种人，就是这个赤胆忠心，好像常山赵子龙一样，反正管他千军万马啊，我豁出去了，我就把那个阿斗我都救回来，忠心耿耿。但是良心这个词很特别，因为良心是只有神造人的手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良心是不断的在真理里面的一种自我省察。良心，亚伯拉罕的良心，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把亲情看得高于财物，是出于什么的良心。人是有良知的，他在这里特别用一个我们是骨肉啊，罗德啊，你人也许都爱财啊，但是你爱财到一个程度，如果你连亲情都不要，中国人讲什么？这叫不讲良心，昧着良心啊。用现代话讲，什么叫做没有良心？就是他连底线都没有，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他可以在疫苗里面，可以在药物里面，可以在食品里面，所有的我只要我赚钱，我管你死活，这叫什么？他突破底线，就是其实讲白点，就真的不是人了，是东西了。因为人你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良心，当然圣经讲的良心远超过地上人讲的。因为圣经说，其实人的天良就是那个 natural conscience 已经被落，人已经不讲良心了。你看他拒绝那个索多玛，那个索多玛王后来被他救回来，他本来要救罗德，顺便就把那个王也救。救回来以后呢，索多玛王呢还想当王，他说这样呢，人你给我，我要当王，当然要有百姓嘛。那东西你拿去，其实这话废话。按理来说，当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亚伯拉罕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回来，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个是一个也不叫潜规则，是一个明规则，就是谁抢来，当然那个东西都算你。他假惺惺，他说：“财物你都拿去，啊，人你给我。”亚伯拉罕说：“一根线，一根针，我都不会拿，因为免得你说你让我服主。”你看人很诡诈，索多玛就会这样。明明亚伯拉罕是他的救命之恩，他会倒过来说：“亚伯拉罕现在这么富有啊，都是我给他的，好像我很大方。你看我的财物都给他了。”亚伯拉罕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要我神的名羞，不要让人以为是你让我付出。拒绝财物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也不是忠心，也不是爱心，是什么？是他里面那个无愧的良心。我不要让我主的名受羞。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可能真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或者说好像，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能够管住我们？就是保罗讲的长存无愧的良心，我有这样东西能够管住我们。亚伯拉罕能够被管住是因为那个良心，保罗一次次的提到那个良心，他对于那个索多玛那些，他是什么？是那种怜悯心。怜悯 mercy 是从哪里出来？是从他的良心里面出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我们可能很多挣扎，要不要给钱啊？说不定这个就是个骗子啊！现在到处骗啊，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啦。那怎么办？这肯定是假的，就跟刘谦一样，肯定那个壶是换。总而言之，当你这么一想啊，你就擦身而过了。可能里面真的有真的。这个时候是什么让你产生怜悯的？良心啊，就是良心啊。他相待忠实守信用啊， 别示巴这个词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今天讲起来叫从但到别示巴，一南一北这个最长的边界，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到现在基本上他其他领土打多了也不要这个一段，因为圣经讲但到别示巴，别示巴什么意思，就是当时亚伯罕在那里明明他挖了井，结果呢亚比米勒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族长，他就派人把那个井拿走了。那个时候挖个井不容易啊，因为第一那里很干，你挖了半天不一定有水，你好不容易挖出有水了，那这个结果人家来把他抢走了，把他拿走了。当时其实亚伯拉也不太高兴，就跟 亚比米勒说你不应该这样啊。亚比米勒哪听得进去，他是一个族长，他有军长，底下有武装的。结果这一次亚伯拉跟他再立一个约，不但立了约，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已经很强大了，因为他把索多玛把那个五个王都打败了，吓都吓死，那个亚比米勒赶紧来跟他套近乎，亚伯拉另外再给他七头羊。那个人都奇怪，亚比米勒说你还给我羊干嘛，亚伯拉说这是一个凭证，现在你可以作证这个井是我的，你以为是你的，其实是你抢走的。好，现在你同意给我，那我再补偿你七头羊。忠实守信用，宁可自己吃亏，我守住我的信用。结果呢，亚比米勒真的无话可讲，亚比米勒只能讲说，这个人他做事都有神的保佑，都有神的祝福。以弗伦，这个是当亚伯拉罕的妻子哈，这个撒来死了，过世了，亚伯拉罕当然很伤痛，结法的妻子走了，他要为他找一个安葬之地。但是很多人就说亚伯拉罕啊，你不用出钱了，亚伯拉罕开始像贴个告示一样啊，我现在要找。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家大力大势大，大家讨好都来不及，每个人说你尽管用啊，你这样你平时待我们都不错了，现在啊这是区区小事，你就亚伯拉罕说不行啊，我一定啊。结果呢跑去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啊，他看上那个田，因为在曼利橡树那里，亚伯拉罕在那里住过坛的，实际上那个地应该来说亚伯拉罕以前是有份，不过那个时候给另外一个人叫以弗伦。那么亚伯拉罕就说这个田啊，你这样，这个我要在这里安葬我的妻子，所以呢你出个价钱。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你拿去就是了，咱哥俩还谁胜谁。亚伯拉罕说你给个价了，我这个我怎么会白拿呢。结果那个人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哎呀亚伯拉罕啊，你这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值400舍克的还算什么价格呢，你拿去就是。一面讲拿去一面把价钱告诉他的，你起码给我400银舍克勒，实际上那个价格是非常高的，400银子舍克勒 shekel 现在以色列到现在他们的货币还是用 shekel。 结果呢亚伯拉罕就足足的平了400两银子给他，为的是埋葬自己的妻子。我想呢最后结论哈，良心，刚刚讲过保罗是很多次的提到良心，彼得也提到存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照样用同一个字哈，存着无愧的良心，在基督里有好品行。我想喝的感恩，神要我们哪四样心啊？第一样是什么？忠心。第二样信心。第三样爱心。第四样良心。当我们守住保守我们这四样心，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成长，我们一定能够成为神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成为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不只是带着信心因信称义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他是忠心在你的面前，你吩咐他就照办。我们也看见他向他的弟兄们向他周围的人显出无比的爱心，舍命去救罗德，为主的名他一次一次甘愿心甘情愿宁可让步宁可自己吃亏。主啊，我们也更看见他的良心是被圣灵所光照更新的良心，才能够成为一个无愧的良心，不断在上帝的面前用这样的行为品格来让人把荣耀称颂归给你。 主啊，建立我们，建立我们这个家在这里，主啊，当我们使我们信靠基督，使我们里面已经定义我们要成长。主啊，我们过去像保罗一样，我们真的不认识你，我们是俯慢神的，我们是亏待人的，但是谢谢主，你今天把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我们，就要叫我们不断的来成长，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愿主你感动亚伯拉罕的灵，你照样感动我们，好让我们真正不但自己蒙恩得福，我们的家蒙恩得福，我们的民族蒙恩得福，要使万族都因我们蒙受上帝的大恩和大福。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